同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3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魯欽希望未来两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蓬佩奥说结束入口伊朗石油豁免不会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伊斯兰国组织的头目五年来首次于视频露面。此外，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哈丁表示，面临中国日益增长的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很乐意接受美军的进驻。他解释说，
So Australia clearly wants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present across the Indo-Pacific, not just in
哈丁说，澳大利亚很清楚希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不单止是国防和军事存在，而且希望看到美国各个政府部门在该地区的存在。论调部署是澳大利亚与美国能够合作的一个途径，以便利用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做一些实在的事情。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明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卢钦4月30号表示，希望在未来两轮的谈判当中同中国谈判代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卢钦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这个星期在北京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而随后刘鹤在下星期将会前往华盛顿进行另外一轮的会谈。卢钦在北京的一家酒店对记者就是这样。
We hope to mak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ese two meetings.
魯欽表示希望在这两轮的会谈当中取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不过魯欽不愿意评论有关谈判的具体问题，只是说问题就好像他以前所讲的很广泛，期待紧接下来的两轮会谈。路透社报道，北京和华盛顿都曾经表示在包括知识产权以及强制技术性转让等议题上面取得进展，希望结束双方互征收关税的贸易战。贸易战造成了双方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不断的供应链，并且使到金融市场动荡。魯欽在科克斯商业频道星期一播放的采访当中仲表示，有关的执行方面的贸易谈判接近结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结束对中国进口伊朗石油实行制裁豁免将不会影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磋商。他表示这个是他们这个问题和中国进行了多年的磋商，他是有信心贸易会谈将会顺利地进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蓬佩奥补充说，美国将会保证全球原油市场的供应充足。上个星期一，美国宣布将不会再对那些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实行制裁，或者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南韩以及土耳其，而在制裁开始之后，意大利、希腊以及台湾已经终止了进口伊朗的石油。伊斯兰国发布了一段新的视频，宣称隐居的头目向他的追随者传达了一个讯息，要他们为这个恐怖组织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自称的哈里法的垮台发动报复。伊斯兰国的宣传后舌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这段超过18分钟的视频，据说是该个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在这段视频里面露面。视频显示他和其他的伊斯兰国成员交谈，但是他们的面容模糊或者是被面具的覆盖。这名头目承认最近在叙利亚巴古兹的伊斯兰国据点被攻占，他又赞扬斯里兰卡在最近发生的复节恐怖袭击造成超过250人死亡的事件。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他们无法立即确认视频当中的人是否是伊斯兰国的头目，如果得到确认，视频将会是巴格迪在五年来首次的露面。美国执法人员逮捕了一名前美国陆军步兵，据说他策划在洛杉矶地区针对多处目标进行恐怖袭击。联邦官员在星期一说，加利福尼亚州约塞达的居民多明哥星期五被逮捕，当时他是正在策划对南加州举行的一次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实施炸弹袭击，以报复在新西兰发生的清真寺遇袭事件。刑事控告书表示，这位曾经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国陆军退伍军人一直在策划引爆遥控炸弹，以从事大规模的谋杀。 新西兰警方星期二在基督城的一处空置房屋当中，是发现了弹药以及一件装有可疑爆炸装置的包裹之后，拘捕了一名33岁的男子。较早之前，一名枪手在基督城两座清真寺系杀死了50个人。新西兰警方声称一个炸弹小组已经安全清理了这个包裹。新西兰警方还未表示他们是否认为是星期二的事件和3月袭击事件是有任何的关联。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一宣布将会辞职，他将会交给是特朗普总统的辞请信当中表示他将会在5月11号离任。罗森斯坦未有解释他辞职的理由，只是说司法部副部长的平均任期是16个月。罗森斯坦在他的辞请当中反驳了民主党人对司法部的批评。民主党人认为罗森斯坦和其他的司法部的官员应该对特朗普更为坚决，话俾特朗普知，总统证据显示佢系阻碍司法。特别检察官穆勒将近两个星期前公布嘅调查报告认定未有证据显示特朗普总统响2016年大选当中嘅胜选而同俄罗斯串通。五角大楼将会派遣大约300名嘅军人前往美国以及系墨西哥嘅边境，执行可能会直接接触非法移民嘅任务。到目前为止，响边境执行可能会直接接触非法移民嘅任务。到目前为止，响边境嘅军人唔参加同移民直接接触嘅行动。美国国防部响星期一公布嘅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呢啲嘅军人将会提供行政支持，帮助移送非法移民、分发餐饮以及系监察佢哋嘅健康状况。五角大楼表示，呢次嘅部署系应国土安全部嘅要求，任务将会响9月底完成，耗资$7,400,000。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有专家分析话，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开启识别系统，意在维护海洋自由，唔在乎中国嘅谂法。美国两艘军舰喺星期日4月28号再度穿越台湾海峡，系自去年7月份以嚟嘅第7次，亦都系今年嘅第4次。不过不同于以往嘅系，呢一次美国军舰主动开启自动识别系统，令到外界知道佢嘅身份。呢一种做法被一啲分析人士认为系为咗避免台海发生冲突，亦都意在公告全世界，美国会持续维护海洋自由，唔会在乎中国嘅谂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一证实，美国海军劳伦斯和史塔森驱逐舰星期日由南向北通过台湾西南部海域。自今年年初开始，美国军舰每个月都经过台湾海峡。美国第7舰队发言人杜斯在一个声明之中说，这个行动展现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杜斯还说，两艘美舰穿行台海过程之中，并未同其他国家船只有任何不安全或者不专业的互动。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最新的台海航行显示美国海军正是常态化它的台海的巡逻，其他美国的盟友以及区域的伙伴亦都是开始这样做。台湾媒体报道，这次美舰通过台海的时候，曾经一度主动开启船只自动识别系统，而且根据全球船只海洋追踪应用程式海洋交通的即时系统显示，美舰在经过台中港以西的位置的时候，曾经打开这个自动识别系统，并且到了台湾最北端的富贵国的时候关闭。一般人都可以在这个应用程式上面看到船只的航行的轨迹。对此，易思安表示，美舰打开自动识别系统，令到全世界追踪正是发出航行信号的驱逐舰，显示美国海军正是话给全世界知，他们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且他们亦都不会在乎中国怎样想。易思安认为这些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他将会发出力量的信号，并降低中国攻打台湾的可能性。而明显的下一步就是美国和台湾展开联合巡逻、联合演习以及对等的港口互访。一位熟悉美台军事往来的不具名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舰打开自动识别系统应该是回应台湾的关切，以避免台海发生意外。这位人士又说，最近美台军事交流的时候，双方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避免台海情势增温，因为中国的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 绕岛演训次数频繁，只要有不明的飞机船舰通过台湾军方，就必须有相应的精监应处的作为。但是美军在台海及地区的活动亦在增加，只要美军出现又会引发解放军的反应。当美中台三方在彼此非常接近的空域海域活动的时候，如何避免意外发生非常重要。在这场美台军方非常高层的交流当中，台湾方面就是向美方表达这个关切，美方的回应就是大家看着来办。这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认为，这次美国军舰打开自动识别系统应该就是这个 What we can do 的具体表现。一旦开放识别系统，台湾就可以知道这些是美国军方的行动，这些也是美台军事关系更进一步的表现。在台海穿越的军舰不单是美国，美国官员对路透社透露，法国护卫舰蒲月号4月6号亦都曾经在台海航行，引发中国不悦，而且未邀法国参加解放军海军70年海上阅兵的活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上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面仲指责法国军舰是非法进入中国水域。还有中共攻台大解密这本书的易思安说，这是一个新的讲法，但是并非是单独事件，而是一个更广泛为孤立和打击台湾士气并且破坏美台更紧密关系的行动的一部分。北京正是违反国际法并且加剧紧张。易思安又说，华盛顿正是协助台湾人民对未来抱持希望，这些对防止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和颠覆极为重要。他猜测法国以及其他美国盟友正是受到华盛顿的鼓励，加入美国海军及海警队的巡逻，以便告诉全世界知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他说，如果台湾海峡落入中国的手里面，那些将会是自由世界的灾难。越来越多政府开始看到这一点，包括法国在内。法国费加罗布4月26号的报道援引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杜茂之的话报道，这次是中国在西太平洋海军力量增长之后对法国发出的警告。在这个之前，法国大约每年穿行台海一次，并未引起中国的反应和不满。杜茂之又说，美国官员将这个信息透露给媒体是华盛顿一次绝佳的意外政治的动作，他希望令到北京知道有越来越多国家拒绝中国的要求加入维护海洋自由的阵营。对于美国军舰再度通过台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密切关注并且全场掌握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情况，并且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关切，希望美方慎重处理涉台的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造成消极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正陆续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的一座军事基地，开始新一轮为期六个月的轮调部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派恩在欢迎美军新一轮部署的时候说，美军第八轮部署在规模上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在备战能力方面亦是最强劲的一次。总理莫里森说，到今年七月，轮调进驻澳大利亚的美军将首次达到原计划的2500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与澳大利亚领导人达成协议，确定了这一项一年一度为期25年的军事部署，体现当时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越发强硬的态度所做的回应。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美国国际同盟项目的主任帕特里克巴肯对美国之音话，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当初没有将美军的轮调部署与中国的安全威胁直接挂钩，但是北京政权在周边海域的行为促使澳大利亚进一步加深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The Marine Rotational Forces were never specifically aimed solely at China. That was never the intention. However, clearly, China's
action. 巴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轮驻澳大利亚从来不是专门为了对付中国，那个不是当初的意图，但是大概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行为包括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行为，的确令一些澳大利亚官员和坎培拉当局感到担忧。 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表示，面临中国日益增长的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很乐意接受美军的进驻。
So Australia clearly wants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present across the Indo-Pacific.
哈丁说，澳大利亚很清楚的希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不单只是国防和军事存在，而且希望看到美国各政府部门在该地区的存在。论调部署是澳大利亚与美国能够合作的一个途径，以便利用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美军论调进驻达尔文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首次大规模接受外国军队的部署，这个事实以及美国在与澳大利亚分担费用方面存在的分歧，导致美军轮驻兵力在八年后才首次达到原计划的2500人。巴肯说，美军轮驻兵力增长缓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澳大利亚担心中国做出过激反应，在经贸领域惩罚澳大利亚。
So Australia sells more to China than it buys from China, and so that for the Australians is a really significant issue they face. But I think
巴肯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比从中国的进口要多，对澳大利亚人来讲，这个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他认为会看到澳大利亚加倍强化与美国的关系，亦会看到澳大利亚政府越来越多的增加出口市场多元化，好比自己不是那么严重依赖中国。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东南亚研究部副主任的哈丁说，鉴于一些亚太盟友依赖中国市场并对这个依赖性感到忧虑，美国应该制定针对亚太地区的全面性策略，包括与该地区的贸易政策，不要只是强调在那里的军事部署。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个周末已经结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做出多项承诺，回应西方、美国及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担忧。但是中国能不能够兑现这些承诺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就是4月26号在高峰论坛上面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一带一路将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他又强调中国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他又说要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之下运作，共同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习近平说，大家要努力引入各方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的环节按照普通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此外要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在习近平之前，中国高级官员亦都对外界比较关注的一带一路项目带来债务危机的讲法作出解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否认一带一路项目带来债务危机的讲法。中国财政部长刘昆4月25号表示，中国致力令到一带一路倡议维持下去，并且防范债务风险，并且透过多重管道支援融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同一个场合说，中国将会强化项目的债务管理以促进可持续的发展。另外，习近平在开幕演讲之中还提到了中国的进一步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扩大外资准入、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稳定、更重视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根据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在一带一路峰会前出台的一个报告，给了一带一路打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可能给了沿途国家带去七大类的风险，包括侵蚀国家主权、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财务负担、脱离当地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负面环境影响和腐败等。一带一路为被接受国家带来债务风险乃至债务陷阱的典型案例，就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两年多之前，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中国援建汉班托塔港的贷款，而将整个港口租借给中国，租期是99年。关于中国是否会兑现的承诺，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克里曼亦都被一带一路打分的报告的作者之一。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考虑到一带一路面临的批评，中国政府会做出一定的改变，但是不会有大的举措。克里曼说，对他来说，如果你想看到中国做出重大改变的迹象或者是信号，看到中国对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做法的改变，你应该会看到下面的做法。譬如来说，中国结束那些给了接受国带来巨大问题的项目，你都可以看到中国免除那些因为中国的借贷而陷入巨大财政危机的国家的债务，或者中国将自己对某个项目的拥有权降低到 50% 之下，引进其他国际伙伴，并且致力于他们所倡导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实质性的步骤，但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自己的战略野心的工具，做到这些措施将会损害中国的战略野心，所以他的看法就是中国不是多有可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斯考特·莫里斯是美国全球发展中心美国发展政策倡议部的主任，他在4月25号在美国和平基金会一个有关中国一带一路的研讨会上面说，虽然中国的投资可能会给了其他国家带来债务陷阱，但是中国亦都面临接受国债务违约的风险。他又说，中国借贷行为不似典型的债权国，他说在全球低收入风险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主要的债权国。他又说，总的来说，中国对投资风险有着很大的包容性，他们投资的环境一不是就是其他的债权国根本不愿意进入的，一是就出借的水平不会好像中国那么高。他认为从政策方面来说，这些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对那些向中国借贷的国家来说，他们仍然有陷入债务的压力，但是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风险。2018年的时候，中国官员已经发出了谨慎的声音，表达了担忧，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需要对他们为了该计划提供放贷精打细算，并且确保国际借款人有能力偿还。有报道说，因为这个担忧，2018年起，中国公司在这个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型全球计划之中达成的交易规模要少于一年之前。除了担心接受国债务违约的风险之外，中国有没有资金继续投入这些项目也是一个问题。值得一提的就是，习近平在这次开幕演讲之中并没有承诺新的资金，他的演讲主要是如何加强和改善管理。另据报道，2019年头三个月，中国四大银行并没有向亚洲地区投入任何的资金。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史剑道认为，中国的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因此并没有钱来到投资这些项目了。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一带一路项目最重要的进展就是他正是在这里消退，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不是说消退是永久性的，但是自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活动，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美武彦25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聚焦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水平。未来亚投行愿意继续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相关金融机构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项目开展合作，但是亚洲开发银行驻北美代表处副代表余飞在国际和平基金的一次研讨会上面说，从目标上面来看，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但是在确立项目方面，项目招标到采购等多个方面，两家银行的做法很不同，因此即使是合作，预计也需要很多的磨合。同世界银行的合作更值得担忧，世界银行是美国领导的，而且这次美国公开抵制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并没有派代表参加。关于增加透明度，分析人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曾瑞生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说，透明是民主体制上面的适度的问责，在非民主体制之下并没有问责，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在新西兰最近发生清真寺枪击事件之后，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收紧了内容政策，一些极端组织被推到去互联网的边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研究人员表示，这个使得俄罗斯的社交媒体平台，例如 VK 翻译为保守联系，成为了越来越多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的避风港。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寻求与他人交流，并将自己的信息传递出去。在联邦旗帜、反犹太教标语和纳粹万字符的背景下，白人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在俄罗斯版面书 VK 上传播他们的仇恨， 自推特和面书于2017年屏蔽，封锁他们的账户后，他们转投 VK。
We in the alt-right, we like to talk about how oppressed we are right now, being deplatformed and shuttered and such. But
白人民族主义极端主义者查德巴格韦尔话，佢哋系另类右翼，佢哋喜欢谈论佢哋而家受到嘅压迫，佢哋被逼离开一啲平台，被屏蔽，诸如此类。但系佢哋未有睇到残暴嘅压制，但系呢一种残暴嘅压迫迟早会到嚟。分析人士话，呢啲极端分子正在使用所谓嘅替代嘅社交媒体平台，因为呢啲嘅平台限制更少。
When people are deplatformed for their political views, oftentimes what they'll do is they'll go to another platform that has more permissive.
哈佛大学卡尔人权中心布里坦海勒话，公众因为自己嘅政治观点而离开一啲嘅平台，佢哋通常会选择另一个服务条款更为宽松嘅平台。所以公众从面书、推特转向 Gap、Telegram 或 VK 咁样嘅平台，但系呢啲嘅平台亦都使佢哋冇办法触及佢哋想要影响嘅富有同情心嘅观众，然后佢哋只能够与同类交谈，而唔系与公众交谈。VK 平台上，白人至上主义者嘅观众相对较少，例如一位著名嘅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阿拉巴马州新联邦的迈克尔·希尔只有151名 VK 粉丝和434名朋友，他的反犹太、伊斯兰恐惧症、反移民、支持奴隶制的组织，目的是创建一个由美国南部的前奴隶州组成的独立国家。这个组织的网页已经被面书禁了。
They're just, you know, a number ofwhite supremacis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re active on VK. And I, you know, what happens is these
反诽谤联盟的极端主义中心研究员玛丽莲·梅奥说，他们只是活跃在 VK 上的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之一。梅奥说他知道这些群体被踢出面书或者推特这样的平台，他们又在尝试想找到一种方式，使他们能够继续宣扬自己的极端观点，并且相互交谈。VK 允许他们这样做。在一份声明中， VK 的一名管理人员表示，极端分子发布的贴子已经被移除。VK 声明说， VK 强烈反对煽动暴力、极端主义和非法内容，他们删除了这些内容，并且在用户投诉后几分钟内屏蔽了发布这些内容的社区和页面。一些极端分子被封号，但仍有一些人能够自由地发布他们的仇恨信息，其中包括呼吸暴力甚至谋杀。白人民族主义者亦都分享来自俄罗斯官方新闻机构的新闻，贴子是用英语和俄语发布。曾经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香农马丁内斯致力于消除极端分子的激进主义，他说，对种族主义者来说，社交网络是一种赋权的来源。
We were looking for a place where we could feel like we had empowerment and that our lives were broken in such a way.
消除激进项目主任香农马丁内斯话，佢哋曾经寻找咁样嘅一个地方，喺嗰度佢哋能够感到自己拥有权力，感到生活被破坏。对佢哋嚟讲，最有利嘅方式同地方就系通过非人化同物化他人。并利用暴力作为一种权力，要脱离这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要将人重新人性化，并且开始认识到他们将他自我憎恨投射到别人身上，他们是人而不单止仅仅是观念。马丁内斯还说，面书的封锁措施可能是打击极端主义的有效工具，不过这些替代平台的存在有助于使这些另类右翼极端分子对其意识形态更加执着。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扬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委内瑞拉全民发生政变，反对派领袖呼吁民众上街。习近平纪念五四，强调爱中共，避谈民主科学及反专制。日和名人在星期二正式退位。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庭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以及自行宣布担任临时总统的瓜伊多，在星期二鼓励委内瑞拉人民走上街头，支持军方推翻总统马杜罗，并且重拾自由。瓜伊多在推特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一群士兵以及反对派政治人物洛佩兹面前发表谈话。洛佩兹说他已经逃出了当局对他的软禁。瓜伊多说和他一起的军人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并且将会在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而没多久之后，委内瑞拉新闻部长罗德里格斯在推特当中表示，马杜罗政府正在面临着军方叛徒领导的小型政变企图，而国防部长帕德里洛就表示，军方是坚决捍卫马杜罗。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4月30日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从中共的意识形态角度，将五四运动的核心重新诠释为是爱国主义，尤其是强调爱国以及是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回避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普世价值，亦即是德先生和蔡先生以及是反封建反专制的主题。有分析表示，习近平在7000多字的讲话当中18次提到爱国一次，而习近平的重点是要中国当局青年爱国就要听党话跟党走，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强习近平提出的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日本天王明仁在星期二退位，他的长子将会稍后继位。明仁天王在东京皇宫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说当中表示，感谢日本国民在他担任日王30年期间给予他的支持。明仁表示他很幸运地能够在人民完全信任他的情况之下履行他自己的职责。当午夜正式结束的时候，皇太子德仁将会继位成为新的日本天王。台湾大陆委员会在4月30日要求台湾亲民党就该党主席宋楚瑜在访问粤港澳大湾区的时候对两制台湾方案的表态进一步对外说明，以还原完整的事实。陆委会表示，中共官媒一贯是移花接木，扭曲散布不实的信息。陆委会指出，宋楚瑜过去已经多次提过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一国两制，亦都绝不接受台湾是中国地方政府等等。宋楚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候表示，亲民党一向认同两岸一中，反对台独，主张用交流沟通的方法令到彼此是更多了解。新华社这一篇专访宋楚瑜的报道题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共同的理想，专访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亲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李鸿钧在4月30日表示，新华社专访报道当中称宋楚瑜赞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讲法应该是误解，他说宋楚瑜完全没有提到一国两制。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 5G 政策不单只是事关通讯网络发展，更加事关国家安全以及是价值观。这名官员中话，美国的立场认为将华为等供应商置入 5G 通讯网络的任何位置都是有风险。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务事务局的负责联络国际通讯以及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星期一在一场在线的记者会上表示，网络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他说网络政策不关乎是保护通讯网络，亦都是事关国家安全、人权以及是经济繁荣，其中确保信息通讯技术的安全更加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中国的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一名加拿大公民死刑，罪名是制造以及是贩卖甲基苯丙胺，亦都是俗称的冰毒。中国广东省江门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加拿大籍的范威以及一位名叫做伍子平的人合谋共同制造贩卖毒品，并且组织了多名制毒人员，伍子平亦都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处死刑。法院的宣告未有话 范威的性别以及伍子平的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要求从参议院撤回正在审议是否批准的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白宫公布的特朗普总统给予参议院的信函当中表示，他是认定成为参加武器贸易条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他是决定从参议院撤回这个条约，交回给他自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立法会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陷于胶着的状态。香港政府在各界争议声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星期二举行第二次的法案委员会会议，在多名民主派议员提出规程问题拖延之下，法案委员会陷于胶着，经过两次合共四个钟头的会议，仍然未能够选举正副主席。民主派议员表示，经过星期日的13万人反修例大游行，作为民意代表的他们在会议上做法是合适的。他们认为可以令到香港政府停一停，思考撤回修例的可能。建制派议员表明会有反制行动，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不会撤回修订，如果民主派约见是向他施压，他认为没有理由进行有关的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各界对于港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不断，尤其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疑犯有机会被引导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在争议声中，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4月3号在立法会完成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括弧修订条例草案的首读和二读。4月12号经内务委员会同意成立法案委员会，并且在建制派议员占大多数的局面下，打破惯例将成立不够一个星期的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首次会议加插在4月17号朝头早进行，要求恒常安排的公务小组会议让路。法案委员会首次会议按立法会议事规则，由目前立法会里面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陶谨申主持，并且按程序选举正副主席，期间民主派议员多次提出规程问题，其中议会阵线的毛孟静质疑法案委员会短时间之内成立和召开首次会议违反议事常规，这个问题的争拗占据首次会议的两个钟头都未能够解决。法案委员会星期二即是4月30号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由民主党议员陶谨申主持，他再批准毛孟静就上次法案委员会会议和公务小组会议时间相撞的问题，给与会的议员报名参与提出规程问题，并且容许议员发言。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发言表示，今次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极具争议，他质疑政府的言论是向立法会施压，如果不厘清一些与立法会运作有直接关系的规程问题，可能会令立法会监察的角色毁于一旦。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主席，今次这个法案是极具争议，亦都行政机关亦都打了开后牌，昨天特首说的刻不容缓，那就是怎样，那就是说现在给压力我们立法会的了。咁如果我哋係繼續任由呢個程序問題置之不理嘅話咧，個客觀效果就係令人覺得咧，立法會係同行政機關咧係互相配合。咁我哋長遠嘅嗰個監察嘅功能、角色、形象咧，就會毀於一旦嘅啦。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會議結束之前半個鐘頭提出質疑，表示主持會議或者日後的主席都不應該由律師或者大律師背景的議員擔任，因為他們日後有可能在修訂通過之後接到相關的疑犯引渡個案，甚至可能包括星期二主持會議的陶謹申。
是可以包括你在內，因為其實如果你是律師和大律師，在這條條例過了之後，假設它通過，它是會成為在個法律上一個新的範疇，變成一個 專業的理由。
本身是律師的陶謹申認為鄭松泰的質疑涉及利益衝突的指控，不過他強調之前沒有做過逃犯的代表律師。
我現在坦白說，我就之前我記得我就沒有做過任何逃犯那些代表的律師，也都沒有呢，就是更加城中著名的人物更加沒有，沒資格，沒得那麼醒。所以你有沒有去到這樣的質疑先？
鄭松泰表示兩個層面都有，因為當局特別應商界要求剔除了九項涵蓋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環境污染、貨物進出口、電腦、關稅、虛假商品說明等商業犯罪免於被引渡，他認為這些商業範疇牽涉的利益非常龐大。陶謹申認為鄭松泰的質疑相當敏感，決定暫停會議15分鐘同法律顧問商討，其後會議恢復仍然未能夠完成處理規程問題。在最後幾分鐘，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亨要求進入選舉主席和副主席的程序，但是陶謹申認為時間不足以應付選舉過程，宣布會議結束，下次會議再處理選舉正副主席事宜。結果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經過兩次合共四個鐘頭的會議，仍然未進入選舉正副主席的議程。會後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聯同多名民主派議員會見記者。毛孟靜表示，經過星期日4月28日的13萬人反修例大遊行，作為民意代表，他們在會議上的做法是合適，他們認為可以令港府停一停，思考撤回修例的可能。毛孟靜又否認拖延會議是失策，可能令建制派提出繞過法案委員會，直接將修訂草案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
我們是代表民意向政府就提出這個一定你要拖延一下，你再停一停，想一想可不可以呢？百分之百沒有失策，我們完全是根據我們自己的理念，我們的常識，我們沒有與人話病，如果他要捉我們的話病就每人100個都有的，所以這些完全不是問題。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会后会见传媒表示，经过两次会议，法案委员会连选主席的程序都未开始，令他感到极度失望和遗憾。李家超表示，修例首要引渡的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因为洗黑钱罪最早在今年10月释放，他重申修例時間緊迫，如果在今年7月立法會休會前未能通過法案，的確沒有法律基礎處理台灣殺人案的疑犯和將來類似的嚴重罪行，
亦都沒有法律基礎去處理，因為台灣殺人案所明確說明我們有很多類似的嚴重案件都處理不到這個漏洞的。咁即係話，如果他朝幾個月後有第二宗類似嘅嚴重案件發生，又或者再幾個月後有第三宗類似嚴重案件發生，我哋都係冇方法處理噶。咁呢個現實嘅問題咧，希望大家都係以務實嘅態度咧，去認真討論同埋處理。
建制派召集人廖长江联同多名建制派议员会见传媒表示，主持法案委员会会议的陶谨申用意明显，有意瘫痪立法程序，完全不能够接受。廖长江表示，建制派对泛民议员主持会议完全没有信心，因此40名建制派议员已经联署去信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根据议事规则第78(8)条，要求发出指引，由建制派最资深议员石礼谦主持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会会议，直至选出正副主席。 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朝頭早主持行政會議之前會見傳媒，主動呼籲立法會議員以互相尊重的態度，按議事規則盡早選出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正副主席，讓審議工作順利開展。林鄭月娥表示，經過審議的過程，當局可以將修訂的原因和目標詳加解釋，亦都容許官員有機會在立法會平台回應議員和社會的關注。他表明，如果議員提出的意見務實可行，既可以符合政府修例的兩個目標，同時有助消除或者減少社會部分人士對修例的疑慮，香港政府一定認真和嚴肅考慮。有記者問及林鄭月娥會不會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她在被追問之下回應表示，要先理解同民主派會面的原因，如果民主派的會面目的是要想向她施壓，要求撤回修例，這樣就沒有理由去進行有關會面。他又表示，如果會面是想討論修例帶來的保障，他認為最好的討論平台是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而不是一個和特首進行的閉門會議。對於台灣陸委會表示，香港女子潘曉穎命案發生之後，台灣方面三次向港府主動提出司法互助請求，結果石沉大海或者遭到拒絕。林鄭月娥回應表示，保安局今日或者聽日會正式回信台方展開工作，預告雙方的討論會直至達至某一成果的時候才再交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军方表示，两艘美军战舰在28号航经台湾海峡，宣示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军舰频繁行经台湾海峡，表明台湾已经是竞争中的美中关系的一个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军方星期一证实，两艘美军作战舰在星期日自台湾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路透社报道说，这两艘战舰是美军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威廉·杜伦斯号和史塔森号，这些是自从去年7月以来美军舰艇第7次航经台湾海峡。路透社报道说，虽然中国表示反对，五角大楼加快了航经这一条战略性航道的频率。该个报道认为，这次航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中间的紧张关系，而同时会被台湾视作特朗普政府在台北和北京之间的摩擦加大之际对台湾发出的支持的信号。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言人克雷多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舰艇航经台湾海峡展示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多斯又说，两艘驱逐舰航经海峡期间并没有和其他国家的舰船发生不安全或者不专业的互动。该声明又说，美国海军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区域航行、飞越和行动。星期一上午，台湾军方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军作战舰两艘在28号自该国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在声明之中强调，美舰经台湾海峡自由航行是执行印太战略任务的一环。台湾国防部表示， 基于区域稳定和国家安全，台湾军方在美南航经周边海域的期间，依规定运用联合情监正全程的掌握，期间并无异状。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吴愿就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美南航经台湾海峡以及有关印太战略的表述置评。去年7月7日，美军驱逐舰马斯廷号和班福特号航经台湾海峡，当时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开始加剧，双方面临越入一场贸易战的风险。路透社报道说，台湾是美中关系越来越多的闪点之一，其他闪点还有贸易战、美国制裁和中国在南中国海越来越强硬的军事的姿态。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特约研究员李华球认为，美南航经台湾海峡是中美在其他方面的竞争有着连带关系。他说，特别是在中美贸易的竞争延伸到科技战的竞争以及各种竞争来看的话，最近这样频密地经过台湾海峡，再加上近期法国军舰经过台湾海峡也都经由美国来到披露，大家想都有连带的关系，涉及到美中之间的竞争。从那个之后，美军舰艇去年还分别在10月和11月航经台湾海峡，进入了2019年，美南更为频繁地航经台湾海峡，日金每月都有一次。此外，法国巡防舰蒲月号曾经在今年4月6号罕见地航经180公里阔的台湾海峡。路透社披露这次欧洲舰船罕有航经台湾海峡的消息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4月25号对媒体表示，台湾海峡确实是国际水域，当各式各样的军用或者民用船舰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台湾军方都有完全完整精确的掌握整个的情势。北京方面就称法兰非法航经台湾海峡。路透社报道援引不具名美国官员所披露的信息，说中国告知法国他不再被邀请参加4月23号到25号举行的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的活动。今年3月31号，中国空军两架歼11战斗机飞过台湾海峡中线上空，并且进入台湾西南面空域的飞行。台湾空军紧急调派战斗机拦截示警，该事件是中国空军战机自2011年后首次飞过台湾海峡中线，亦都被视为21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行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大陆打破长期的默契是针对美国近期的动作，同时对台湾施压。北京当局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而不承认台湾海峡中线是分界线，仅视其为地理位置的虚言的界线。近几年台海关系紧张不断升级，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亦都日趋强硬。中国军方频繁派遣空军军机执行环岛巡航的任务，曾经多次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今年1月2号，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面提出的25条，习近平还在讲话之中罕见批评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习近平的讲话被视为推进统一的信号。2018年特朗普政府和中国在贸易上面的争端台面化，亦都开始强化和台湾合作。分析认为，中国对美国发表支持台湾的言论以及美国军舰频频航经台湾海峡不满。中国军机越线事件被认为是对3月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岸防卫队舰船再度航经台湾海峡的抗议。在4月1日，美国在台协会批评北京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并且破坏和平的架构。4月15日，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批准了5亿美元的可能军售案，预计继续提供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 F-16 战机飞行员培训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萧迅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v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联合国一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上个礼拜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国提出了新疆地区穆斯林所面对的处境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星期五在北京参加中国一带一路峰会。据联合国消息人士说，古特雷斯在与中国外长王毅单独会晤时提到了新疆的局势。中国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再教育和培训中心，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谴责。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此举是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实施大规模拘留，而中国政府坚称此举是为了防止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荒谬的说教，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秘书长与中国当局讨论了所有有关问题，这个包括新疆的局势。秘书长对中方对话者说，他完全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倡议。巴切莱特一再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对中国任意关押新疆穆斯林的指称进行调查。中国此前曾经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前往中国，前提是联合国官员要避免干涉中国内政。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他的立场基于充分尊重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谴责恐怖袭击，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和不平可以为恐怖袭击提供正当性，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人权。活动人士古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古特雷斯的表态是不够的。他表示，他认为古特雷斯的立场是矛盾，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古特雷斯希望中国允许联合国进行实地调查，但是大家知道，凡是中国允许进入东特厥斯坦的联合调查团，他们所看到的都是预先布置好的情况，他们无法看到真实的情况，因为中国完全不可能允许他们进行真正的独立调查，所以他们去访问东特厥斯坦无法拿到真实的东西，反而会被中国当局用作宣传的工具。第二点，古特雷斯提到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的必要性。但是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正是以恐怖主义为借口，将大量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讲成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以反恐作为种族灭绝的理由。所以古特雷斯的这种表态其实是轻描淡写。在古特雷斯前往北京之前，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曾经致函古特雷斯，表示他应该公开谴责中国任意羁押100万新疆维吾尔人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